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还是由我来念，请各位起立。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让我们在你的话中更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按照你的应许，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信息听到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七月七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伦敦遭到恐怖分子攻击，52个人死亡。那么去年11月13号的时候，星期五，炸弹客炸毁了这个恐怖分子在巴黎攻击了音乐厅、体育场、餐厅和酒吧，造成130个人的死亡，上百人受伤。那当然，这些事件都会让我们想起，在美国2001年美国发生的911的事件，2749人同时在世界贸易大楼上升。其实这些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如果你到 Google 去看的话，它有一个 list， 每一天每一个月所发生的恐怖攻击的事件。当我们基督徒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难道不会问说，基督到底是在掌权吗？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天上和地上的权柄都给了他们吗？都给了他吗？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那基督是如何掌权的呢？那么今天的教会，许多的对基督的认识偏重在个人的主观经历上的认识，或是个人对经文上的理解，所以对基督作王掌权的真理呢，有的时候是忽略的，有的时候是有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诗篇第二篇，我们可以透过基督的中保王权来理解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对于基督和他的工作有更深的了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其实就是福音。 但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认识都还停留在最初端的阶段，所以我先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先记忆一下到底什么是福音。如果今天有不信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问什么是福音，那么我们很简单的，我们的那个85条的教理问答说，什么是福音？福音是神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和复活中所成全的应许，一句话就结束了。但是这个话一般的人来听的话还是不容易去了解，因为他是把这个福音呢浓缩到一句话中间。他神所成全的应许是在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中所成全实现的。那那个应许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约翰福音3:16，对不对？神爱世人，要赐给永生给那些相信的人，不信的他就要会灭亡。但是我们要问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永生呢？因为人都会死亡，所以我们就有永生的需要和盼望在这里。如果没有永生的希望和盼望的话，永生希望和盼望基本上是人类一直在追寻寻找的一个答案，科学也好，宗教也好，各种不同的宗教哲学也好，在寻求的一个答案。但是基督教的答案是什么？你为什么人会死呢？因为死亡是一个审判，每一个人都会死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类是犯了神的律法。那么这个死亡分作什么呢？这个死亡分作身体的朽坏，第二个灵魂的死亡，就是跟神的灵神分离的，第三个是永远的死。所以一般我们对死亡的认识只是一个身体的死亡，身体的朽坏，但是圣经的死有灵魂的死，还有永远的死。所以神要把这个永生赐给我，他要改变这个现象。但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一个是罪的赦免，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承受了那个死亡的处罚，因为我们必须死，因为我们是犯了罪。但是这个罪的惩罚是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死亡，代替了我们的这个律法的惩处。所以虽然我们今天信的人身体会死，但是我们在信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已经苏醒了，所以我们会愿意要听神的道，这证明是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那个永远不会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的身体会朽坏，但是圣经应许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就是基本上的福音。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不只是这样子，神也把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神要求我们都要在生活上，在我们满足他律法的要求。但是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信主了，虽然我们得救了，虽然我们都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耶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因为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路上，我们还是会犯罪，因为我们的罪性还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讲到是成圣的，慢慢的慢慢的成圣的道路，但是我们还要回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满足了律法的义，把它归算到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犯罪，在思想上、行为上、言语上，我们就会可以立刻的到主的面前悔改认罪，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去做行神的律法，去尽量去满足神的律法。所以呢，你失败了再回来，再悔改认罪，再回到主的面前，这就是基督徒整个的成圣的生活，基本上就是福音。那基督徒必须是这样活在福音的里面。其实如我们现在把这个福音的基本上的观念我们大家复习了，其实哈，这是我们最每个基督徒必须要知道，必须要活在这个福音里面的。但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呢，它也是讲到福音，它讲得更深，比耶稣基督的赦罪 赦免罪，还有他律法的这个规范在我们身上，还要更深一层的。他解释什么呢？诗篇第一篇解释说，这个福分，这个救恩是怎么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记得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他讲到的是那个有福的人被栽种在，所以这个后面是讲到那是神的工作。整个的诗篇第一篇的背后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他主权的把我们栽在一个环境里面。那个环境是什么？那个环境就是教会。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树被栽在那个地方，栽在那个水边，不断的领受神的道的浇灌，那这个生命慢慢的成长。这是福音最重要的、最更深一层的信息。它不再是一个，这一个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可以告诉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是干什么？基督徒为什么要来到教会？为什么要听福音？为什么要听道？为什么要读圣经？都是关系到我们如何领受神的祝福。那个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那个祝福是什么？那个祝福是一个全人的更新。那个更新发生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发生在我们的 understanding， 我们的头脑必须要被转变过来，从圣经的角度去看我们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当这个转变发生的时候，它会带来我们道德上、行为上、我们的感情上一切的转变。虽然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的慢，但是圣经是应许我们，在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天，这个福分神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应许我们一定会结出这个果子出来的。只有诗篇第一篇福音的祝福，当然他讲到那个他的时候，他把我们栽在溪水旁。你记不记得那个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引我到溪水旁。所以你看啊，你要去了解诗篇23篇，你必须要先了解诗篇第一篇，因为诗篇第一篇是一个序言。所以你要从诗篇第一篇去读所有的诗篇，从诗篇第二篇去读所有的诗篇，这样子你就会了解。所以我们被栽在那个溪水旁，那个溪水旁就是一个教会，一个圣约的团体里面。那个水，那个渠道，就讲到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这个中间的流水，那个活的水是耶稣基督在宝座上透过这个渠道，透过这些他所设立的方法，他对他的子民说话。人说的话是没有办法改变人的生命，只有神的话才能改变神的生命。那当然很多的经文都支持这个看法，所以解经家就说那个水，那个渠道叫做恩典蒙恩的管道。那么真正在讲什么呢？真正讲说耶稣基督他如何在教会掌权，他不是用武力的，他是乃用一个祝福，让祝福临到他的百姓。当这个祝福临到他的百姓的时候，他的百姓会喜欢去读神的话，神的话就刻在他的心中，他在他的心中，他自然就产生了一个对神的话的渴慕，他要去遵守神的话，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第一个，你必须要被栽在那个溪水旁，你必须要去领受那个祝福。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福音是如何施作在我们身上，如何借着教会让神的百姓蒙福。当然教会里面诗篇第一篇也说，也有一批恶人，恶人则否，所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会来临。所以讲到耶稣他如何在教会掌权，麦子跟稗子到最后的时候他要分开。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篇第一篇是耶稣基督把祝福临到他的子民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说诗篇第一篇是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他如何掌权。那么诗篇第二篇，所有的圣经的学者都把它看作是 耶稣基督中保王权的诗篇啊，第一篇、第二篇其实都把它看作是，看作第一篇、第二篇是结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诗篇。因为第一句开头的诗篇，第一篇开头第一节是“有福的人呢、啊，就是那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不占罪人道路啊、不做陷害人错位的那样子的人。”那个，然后诗篇第二篇的结尾也是“有福人”，就是那个投靠耶和华的人。所以两个有福的。在这个整个的经文的前跟后，啊，作为一个好像一个书架上面的两个书的这个 book end 那个夹书的一样，把整个的诗篇一、诗篇二，把它放在中间。所以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如何在教会中掌权，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如何在教会之外掌权。那么我们这个题目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中保王权，我想中保王权我必须要解释一下什么叫中保王权。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一个君王，大卫也是君王，是以色列的君王。所有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统管大地的王，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国度，那个国度有一个君王，这个国度的君王跟这个天上的君王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讲的这个大的君王跟他的附庸的王之间的关系，神是掌管所有宇宙的，他跟地上的王之间有个关系。在这个历史上，我们都知道，一个叫做宗主王，大的君王；一个叫做附庸的王。在古代东方的这个历史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都有很多这种例子。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有，叫做宗主王跟附庸王之间的关系。那个附庸王的子民，也就是宗主王的子民。那么附庸王呢，他是叫做中保君王，他是一个代理人啊，这个关系很重要，他不是一个独立的王。所以以色列王永远不是独立出来他自己做王的，他是在神的权柄之下，他要按照神的律法来治理他的百姓，要把神的律法，要使他的民遵守他的神的律法，好让神的祝福带到他的国度。所以这叫做中保王跟附庸王之间的关系。所以基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要做那个中保君王。诗篇第二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看诗篇第二篇，它跟这个诗篇第二篇的历史背景有什么关系。诗篇第二篇呢，基本上所有的圣经学者从1950年以后都认为，诗篇第二篇是这个君王受膏加冕的时候，他成为君王的时候那个礼仪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君王他在成为这个君王的时候是要给他加冕受膏母。他的一个祷告的文，所以这是他的历史的背景。因为撒母耳记下7:14说，当那个神应许大卫说他的子孙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与我们这个诗篇第二篇是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字。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在撒母耳记的里面上的时候，他受膏母作为君王，然后所罗门也受膏母，最后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后来的王叫约阿斯，那个约阿斯呢， 他耶和这个耶和耶大这个大祭司把他带出来，给他戴上冠冕，把律法书交给他，然后高抹他做王。所以众人都是拍着手说愿王万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背景，这个历史的背景是以色列王被高抹做王的背景，诗篇第二篇。但是到了这个第二个圣殿被盖的时候，第一个圣殿被毁了，第二个圣殿被盖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把第二个，因为他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没有王了，所以诗篇第二篇基本上以色列人被用来说是一个盼望再来的弥赛亚的诗篇。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诗篇第二篇等于是盼望那个要来的以色列王，就是耶稣基督受膏加冕。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受膏做王？第一个，他在永恒的里面，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一章就讲他在永恒的里面，他就是神的儿子。然后在时间里面，他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他受洗的时候，那个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他又在马太福音登山变相的时候，还有在基督复活的时候，所以耶稣的受膏加冕就不是说在一次性的，在永恒的一次，在时间的时候好几次被显现出来。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分出了十二节，第一段呢是一到三节，这是在外邦的国度聚集在一起商议反抗神和他的受膏者。第二段是发生在山上，第一段是发生在这个外邦的国度的法庭里面，第二段发生在天上，第三段是发生在锡安山，受膏君王宣告他的他所接受的命令要统治万国。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诗篇的作者他宣告做的一个宣告。那这个经文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当时的这个受免的受冠冕的君王要做这个祷告？他最主要是要提醒这个受膏君王他的圣约责任是要做什么，他要向列国执行他的统治，他的统治不是只限于在以色列国，并且他要宣告他的王权、他的权柄、他的职分和他的保证是什么。这是这个诗篇最主要的。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国度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那么神一直的旨意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要借着一个中保的君王来建立他的国度。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君王都失败，所以这个诗篇最主要是盼望和期待那个弥赛亚君王的到来。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的解释。今天呢，因为经文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四个主日来解释这个经文。那我们今天是第一段的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首先要看到说这个中保君王的统治的对象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第一节中他是外邦跟万民，世上的君王和宰相是第二节，列国是第八节，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审判官和君王在第十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对象、统治的对象基本上是外邦的人。我们从第二节先来看，第二节的经文世上的君王一起来承载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到底那些抵挡的是谁？我们刚刚从经文上说，就是那些外邦的国度。所以在古代近东的时候，历史上国跟国之间的战争的时候，通常他们都知道说这个国的背后都有神明，都有是神明跟神明之间的战争。当然我们从圣经上去看的话，以色列有43个君王，那些对抗以色列的国度呢，包括了非利士人和他的王，甚至包括了在大卫旁边的扫罗和跟随扫罗的人。所以这把我们想到，把我们推向了创世纪第3章15节，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然后到亚伯该隐的时候，该隐造了一座城，那个地上人的城就开始成长，那么神的城它也开始在慢慢的建造。所以我们就分出了两个不同的，一个是抵挡的，一个是神的子民的。所以到了创世纪第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很多人不同的解释，但是最正确的解释就是那些神的儿子是指地上的君王，他为了要扩张他们自己的王权，他们是最早的敌基督者，所以神就兴起了洪水，审判了全地。那这个事件预表了，表明了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基督要再来的时候的光景。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抵挡神的百姓的外邦的国度。当然在摩西的时候，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也有很多抵挡神的外邦人，那么都是跟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征战。这一节的圣经，诗篇第二篇的圣经被应用在使徒行传第4章25节。那个时候他们说，那个经文是这样子讲的，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的圣仆耶稣，成就你的你手和你所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情。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这个诗篇真正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抵挡耶稣基督的有哪些人？有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的王，外邦的人，以色列的民，包括都是抵挡耶稣基督的。所以抵挡耶稣包括这些外邦的王、外邦的人，甚至包括了神的教会里面的人。那个时候旧约就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就是教会。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说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圣经里面一直讲到这一切教会受到的逼迫，从里面的、从外面的敌对，这都是神所预言的、所看到的。所以教会内外都有敌对者。然后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讲到什么？这个讲到说基督的国度和统治，它的扩张是不同于世界的国度的。世界的国度所用的是武力的征服，但是基督的国度的确也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它的武器、它所用的征服、它所用的统治是不同的。保罗知道这个原则，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受到教会各方的抵挡的时候，他说，因为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所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的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个地方真正的征战的关键是什么，抵挡的关键，耶稣要掌权的关键，他的心意，就是他的什么叫心意，就是他的思想，他的心思，他的理解力，神要在这个上面掌权。所以我们看到普世对神的敌对和对耶稣受膏王的这个敌对是一贯的圣经的主题，也是教会历史上在今天在未来我们要遇到的挑战。那诗篇第二篇是讲到末世的敌基督，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我们就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所以诗篇第二篇他在说什么，他在提醒这个受膏君王，这个受膏君王要在一个普世敌对反抗的状况之下执行他的统治。地上的君王一定会起来攻击神的国的，一定会抵挡基督，一定这些都是仇敌撒旦的工具。所以教会的确会受到外面的攻击，也会在里面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从教会的历史，从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在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仇敌的征战、恐怖分子的发生、事件的发生，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可以看到，从整个的圣经的历史里面都一直是如此，背后是属灵的征战，是抵挡神，是抵挡神的受膏者。那么他们现在就正在抵挡基督的统治和掌权。那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一节说那个捆绑和绳索到底是什么。这些君王为什么要脱开那些绳索跟捆绑呢？有一节圣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说，在地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惧怕的，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们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们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原文是神，或者把它解释成神的仆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仆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掌权的都是神的仆人，若不是神的旨意，他不会做成掌权的，不管这个掌权的是有多败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说这个掌权的是什么，是叫作恶的惧怕。所以每一个掌权的，他都是来控制在这个世界上罪恶的发生，他是神的仆人，神要用他，虽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不是信主，但是还是在神的统管之下，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呢，换句话说，地上的君王有权柄的人既是神的仆人， 他就是要服侍神的，他就是要顺服神的律法。那事实上全人类不管你信不信主，你都必须要服在神的权柄、神的律法之下，因为神的律法跟所有的人类之间，人必须要遵守神的律法，是人类与神的之间的天父的关系。人与生俱来就是一个有道德的、具有道德本性的受造物，所以他就出生来，他就是要去顺服神的律法。而所有的人类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所有的人类他都有这个责任要服在神的律法之下。那么这个捆绑和绳索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律法。那么在撒旦的控制下，在这些地上的君王，他为了要独立自主，脱开神的律法，他要抵挡神的律法，自己做王，他不要做一个附庸王，他要抵挡那个宗主王。所以我们就看到有宗主王跟这个地上的君王的战争。那么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的君王，就是要来跟这些，跟这个背后的征战，这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一开始这个诗人，这个君王就用一个问号来问这些外邦的国度对这些抵挡的行为他发出了的叹息和惊奇。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跟这个宗主王的抵抗是虚妄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三节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为令人昏睡的碑。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外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的马匹惊慌，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一切的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我就做他们的能力。所以在这一篇里面已经预言到这个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的结局，因为他们是如何的能够跟铺张天地、建立地基、造人里面的灵的神对抗呢？所以箴言二十一章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既然神他是他的灵可以控制掌管所有王的心，那这些人的反抗有什么用呢？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结论，说神已经预言了一个得胜的教会，神已经预言列国的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随神的意随意流转。那么谁又能够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呢？所以这个君王在这个在受冠冕成为这个中保君王的时候，他所发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觉得这些的人的抵挡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这边的 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既然是没有用，那这些人来抵挡神的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对神的教会到底有什么意义？那我思想了很久，我觉得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进迦南的时候，神说前面的仇敌都是神在前面把他们击灭了，但是呢有些的仇敌他没有完完全全的击灭他消灭他。那他讲了一个原因，他说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要看我的子民实验他们是不是遵守我的命令，用仇敌作为一个工具。第二个，我要教导他们他们从来没有学习到的战斗的方法，征战的武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这些的受到的这些攻击，不是是要实验我们是不是真能够守住神的道。我们有教会的逼迫，可能我们很近的将来就有很多的逼迫，就在美国的本土，如果你要在尔湾这边借一个场地，他要问你说你可不可以，你同不同意给同性恋证婚，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你就不能借这个场地。这个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这个虽然不是武力的阻挡，但这个阻挡对教会很快的，我们也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的境况就是往这条路去走，这是我们的征战。那你可以守住吗？那还是为了你的牧师们，你要教会们，你要做怎么样的处置？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受到这个社会文化流行文化的冲击，那你是要改变你的信仰吗？你还是要持守神的道呢？这就是在实验我们的，也在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呢，这个君王，在这个受膏的君王，他被提醒他要在一个普世敌对反抗的状况之下来执行他的统治。那么地上的君王一定要起来攻击神的国度，这个神所命定抵挡神和基督的都是仇敌和撒旦的工具。在这个背后，有的是受逼迫，有的是受文化这个冲击，流行文化的影响来破坏神的道。那这是我们所要面临的，也是这个受膏君王所要面临的。所以我们看我们在生活上有什么应用。如果你今天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你要做一个抵挡神的道的人呢，还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站在救恩的这一边，站在那个创造天地神的这一方，而成为一个蒙福的神的子民呢？那么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那你要如何做呢？那么我要问的就是说，你基督真的在你的生命中掌权吗？你的心思意念理解力是受到神的话的转变吗？你认识你自己的罪吗？你渴慕神的话吗？如果我们真的很渴慕，我们愿意这样的话，但是我们还差一段距离的话，我们要求向主祷告，因为主说他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求他在我们的思念中掌权，使我们真实的认识了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的经文，在短短的三节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不但是要实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在真道上持守 传扬你的真理，你也在教导我们要如何的能够一起的在圣道的里面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你也安慰我们，告诉我们虽然这些外面的环境从内从外都有抵挡你的人，都有抵挡你的势力，但是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你已经坐在宝座上执行你的王权。虽然这些世界上的现象都跟我们所看的相反，但是你的话却安慰我们，你的话却激励我们，你的话却让我们继续的按照你的应许往前。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赐给我们的忠心，成为侍奉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